上星星多，一颗又一颗。地上娃娃多，一个又一个。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地上的娃娃在做什么？
我在听睡前故事呢。
给想象插上翅膀，让爱走入你的梦乡。睡前故事。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冰洋姐姐。睡前故事的时间到了，赶紧听故事吧。
嗨，小朋友你好，我是哒哒，小河马哒哒。我要和小朋友一起收听睡前故事，小朋友的睡前故事，我的睡前新童话。嘟嘟
嘟，小河马睡前新童话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特约播出。
啦啦啦！
下面小朋友们呀，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吃黑夜的大象》，这是白冰伯伯给你写的故事。
一到天黑，黑蘑菇森林就会传出哭声。小熊多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他一边哭一边说：“
我怕，我怕。”
小猴淘淘拉着猴妈妈的手哭：“
太黑了，好怕，好怕。”
小刺猬扎扎不许刺猬妈妈离开一步，他缩成一个圆球，缩在墙角里。大声地哭，
好黑，我怕，我怕。
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急得不行啊。这时候，森林里来了一头名字叫阿乌的大象。这大象很怪，它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它呀，只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啊，到了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他的食物。他张开大嘴，嗷一口，嗷一口，吃啊吃啊，吃得可香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嗷来了，就找到了他。嗷先生，森林里的小动物啊，都怕黑。你来了，太好了，你能不能帮小动物们把黑夜吃掉啊？大象嗷呜说：“
好说，我爱吃黑夜，黑夜比香蕉还要香呢。”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呢。
我怕，我怕。
大象嗷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大象嗷呜说：“
哭个什么？别哭了，看我一口把黑夜吃了。”
说着，大象嗷呜一口，哎，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即使关上灯，房间里也亮得像白天一样。这一下，小熊多多不哭了，他在地上跳来跳去，玩了起来。大象嗷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他听到了小猴淘淘的哭声了。大象嗷呜说：“
别哭了，淘淘。别哭了，看我一口把黑夜吞下肚。”
说完，他张开大嘴，嗷一口。果然，小猴淘淘家也亮了起来，连墙壁上芝麻大的一个小黑点儿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下呀，小猴淘淘马上就不哭了，他在地上
跳来跳去的。啊，太好了，太好了，再也不黑了。大象奥武又来到小刺猬扎扎家，他把扎扎家的黑夜也全部都吃了。扎扎也不哭了，他跑出去找到了小熊多多、小猴淘淘，在一起啊，又跳又叫，甭提多高兴了。大象嗷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嗷呜嗷呜，一口一口地吃着黑夜。就这样，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也亮了，森林里啊，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嗷呜吃了很多很多的黑夜，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嗯，吃的太多了，太饱了。
他躺在床上睡着了。从这天开始，森林里没有黑夜了，晚上也像白天一样，哪儿都亮亮的。小动物们在晚上还能一起玩，可是这些小动物的妈妈们谁也不能睡觉了，他们要看着他们的小宝宝，还要给小宝宝们喂奶。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小熊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上着课就睡着了，他的呼噜声啊，把黑板都震得掉到了地上。小猴淘淘呢，在树上啊跳来跳去的玩，他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扑通一声，他掉到了湖里，咕嘟咕嘟地喝了好多口水，这才被路过的多多妈妈救了起来。小刺猬扎扎呢，在草地上捡大枣，捡着捡着就睡着了。刺猬妈妈到处找也找不着他，都快急死了。后来是在一堆枯树叶里找到了他，妈妈要抱他回家，他还说：
别动别动，我正在吃大枣呢。
哎，这一下晚上没法睡觉了，小动物们的妈妈一到白天就打哈欠，他们一见面呀，不是说你好，而是说树木花草也睡不好了，也连连打着哈欠，这座森林变成了讨厌的哈欠大森林。这样下去啊，可不行。小熊多多的妈妈找到还在睡觉的大象嗷呜，使劲地把它推醒。哎，大象，快请你啊，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这座森林就变成哈欠森林啦。大象揉了揉眼睛醒了过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肚皮，
嗯，那好吧，我没想到你们还是离不开黑夜呀。
这天晚上，大象嗷呜来到小熊多多家，他嗷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嗷呜又来到小猴淘淘家，嗷呜一声把黑夜给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后来大象嗷呜又去了小刺猬扎扎家，他还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动物和花草树木们都睡着了。
大象嗷呜的肚子空了，他很饿，他不得不离开这座森林，他到矿井里，到山洞里去吃黑夜，他在那儿啊更受欢迎。现在在黑蘑菇森林里，白天再也听不到哈欠声了，因为在黑黑的夜里，小动物们能睡个好觉了。虽然有些小动物还害怕黑夜，可是他们想黑夜过去后又有一个更加新鲜的白天了，这么想着就不太害怕了。
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吃黑夜的大象这个故事，选自幼儿文学六十年经典。这套精美的绘本共讲述了30个经典故事，在当中有些故事呢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就听过的，有些故事啊爷爷奶奶也喜欢听，所以下次你听故事一定请上他们。我还要告诉你啊，在这套书里还有大幅精美的图画呢。现在你先听故事，再过几天周末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到书店去看看。好，让我们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带来好故事。下面接着来听睡前故事吧。下面的这个故事啊，名字是知了和蚂蚁。小朋友的睡前故事，哒哒的睡前新童话，
好故事我们一起听哦，欢迎继续收听睡前故事。
小朋友们，睡前故事新书《小河马的睡前新童话》《想妈妈的小鸟》出版了。
九只蝈蝈为什么分开就不唱歌了呢？小蜗牛怎样才能亲到月亮呢？小猪的向日葵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快到书中找答案吧。
温馨有趣的童话故事，充满韵律之美，适合妈妈在睡前为宝贝讲述。
优美舒缓的睡眠童谣，让孩子甜甜入梦。
小猪刚刚搬进新房子，他想去认识一下他的新邻居，听到了妈妈喊救命，他就赶紧跑到浴室里。啊，妈妈呢？妈妈不见了！你只要朝大树鞠100个躬，保证明天就会长出鱼来的。
新书《小河马的睡前新童话》《想妈妈的小鸟》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全国各大书店均有销售。随书附赠李佳阿姨播讲的故事光盘，供亲子分享。
秋天到了，树叶黄了，开始纷纷落下来，动物们忙着储存过冬的食物。一只知了站在大树上，快乐地拉着琴，唱着歌，过着自在悠闲的生活。一群小蚂蚁排着队，正忙着把它们搜寻来的食物运回到洞里。它们一粒一粒地搬啊搬啊，从早到晚，从不停歇。眼看家里的粮仓就快要装满了。
嘿，我说小蚂蚁，停下来歇歇吧，跟我一起唱唱歌，冬天还远着呢。
知了在树上对小蚂蚁说道。
不行啊，知了先生，我们的粮仓还没装满呢，要想过一个能吃饱又温暖的冬天，我们还得忙上一阵子呢。
说完，蚂蚁们继续忙碌着，知了呢仍旧唱着它快乐的歌。知了，知了，秋天很快过去了。当树上的树叶全都掉光的时候， 北风呼叫着来了，到处是一片荒凉。下过雪以后，地上除了白茫茫的一片，更是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树干变得光秃秃的，树皮又干又硬，知了再也啃不动它了。挨饿受冻的日子到了，它浑身发抖。这时候蚂蚁的家里呢，又暖和又舒服，大家围在桌子旁吃着美味的食品。知了哆哆嗦嗦地敲响了蚂蚁家的门，请帮帮我吧，我都快要冻僵了，给我点吃的东西吧。蚂蚁们看知了确实可怜，就开了门，给知了拿来些吃的。知了吃着吃着，脸越来越红，不知道是因为热呢，还是因为害羞，连头也不敢抬呢。
小朋友，下面接着来听睡前故事吧。小朋友们现在要听到的是《七个小矮人后传》。上次啊，你听到七个小矮人当中有一个叫尼斯的，他在一天早上啊，对另外六个小矮人宣布他要去瑞典旅行。当然了，另外六个小矮人都觉得他这样突如其来的决定实在不怎么样，因为对于一个小矮人来说，那太困难了，瑞典实在太远，而他们也不舍得尼斯走啊。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想的是什么办法呢？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现在尼斯已经按照自己的心意出发了，并且如愿以偿的很快就看到了写有瑞典两个字的路标。他一直走到了一幢农舍旁，敲了敲门，有一个农民给他打开了门。他是谁呢？
晚上好啊。
尼斯从头上摘下他那红色的尖帽子，跟人家打招呼。
请问我这儿已经到瑞典了吗？
可以这么讲，瑞典。
哦，是吗？这可比我想的快得多呀。请问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做你们家当家小矮人呢？
哦，没问题，我们可求之不得，眼下正缺少当家的小矮人呢。
哦，是吗？那么您答应每天给我喝两碗燕麦片粥吗？
当然当然，咱们这里就是这个规矩，燕麦片粥一天两碗。为此呢，我们希望你得干一些家务活儿。
哦，这没问题，对我来说那是小事一桩。不过我要问问，具体干什么呢？
你嘛，得洗碗、洗盆儿，还有擦厨房的地板，早上给奶牛挤奶，再去地窖饲养家畜。哦，当然喽，如果你不嫌多的话，还有一些。
啊、哦，哪里话哪里话，不嫌多不嫌多。我想问问你家的那是一头什么家畜，你们把它养在地窖里啊？哦，这个嘛，这个会叫你惊喜的。
农妇走了过来。
现在请你先休息，晚安，对我们来说已经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了。
于是屋子里留下了尼斯一个人了，他在厨房里东瞅瞅西望望，果真找到了一碗燕麦片粥。不过他感觉有点怪怪的，要知道他还从来没有独自一人进过晚餐呢。好在燕麦片粥的味道棒极了，尼斯一转眼干完了家务，然后躺在暖炉上睡了。日出之前，他从睡梦中醒过来，痛痛快快地伸了几个懒腰。他的生物钟靠得住， 接着他便去牛圈里给奶牛挤奶，挤好了奶，他刚准备向地窖走去，突然牛圈里通往地窖的那道厚厚的大铁门后面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咆哮声。他在想，哦，是什么家畜吗？尼斯打算马上转身跑掉，但随后他想到了可口的燕麦片粥，想到了自己给主人家的诺言，便继续朝前走去。打开铁门，尼斯感觉自己仿佛这时走进了一个大烤炉，空气热得要命，四周烟雾弥漫。这时他惊恐地发现，那头所谓的家畜实际上是一条长着七个脑袋的口吐烈火的凶龙。尼斯要往回跑，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只好结结巴巴地说，
好可爱好可爱的小宝贝儿哦，对不起，劳驾您，主人家让我来喂你，你通常吃些什么？告诉我。
凶龙喷了几口火，我要吃侏儒，就是小矮人，我最爱吃小矮人。
尼斯吓得立马调转身，从地窖里径直逃进了农民夫妇的卧室。他大叫道，
喂，你们的地窖里有个大妖怪，一条吐火焰的凶龙，还要吞噬小矮人呢。
农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这我知道知道知道，他是最爱吃小矮人，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瑞典所有的龙全吃小矮人，所以眼下家里才没有小矮人嘛，全都被吃掉喽。
啊，这么说我一定得走。
尼斯嚷嚷道，他还不等农民回过神来，已经跑出农舍了。他一口气肯定跑了5公里，一次都没有回头。随后他停下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不担心瑞典凶龙还在追赶他了，这才慢慢的步伐沉重的朝家里走去。他的六个伙伴呢，已经坐在了餐桌旁，装作一副已经吃了很久的样子。波旁问他，
哎，尼斯，你回来了？你就从瑞典回来了吗？
他一边说还一边狡黠地笑着。弗朗茨也问他，
快告诉我，瑞典怎么样啊？你看见麋鹿了吗？行了，弗朗茨，这些问题不重要，快回答我的问题，最最要紧的是燕麦片粥好吃吗？哼，你们还以为我真想去瑞典吗？我只是闹着玩罢了。瑞典嘛，太远太远，看样子也太危险了。
危险？怎么会呢？
对保尔问出的这最后一个问题，尼斯却不再回答了。这趟历险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他立马上了床，转眼便睡着了。一整夜他梦见的竟是吃燕麦片粥的瑞典怪物，没准儿也梦见白雪公主了吧，可这谁知道呢。
星星眨眼了，月亮打盹了，宝宝该睡觉了。
我有点困了，我要睡觉了。
乖宝贝儿，快睡觉吧，姐姐也要去睡觉了。冰洋姐姐希望你们很快地进入甜美的梦乡，每天睡觉前记得要和姐姐一起刷牙，还要和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小朋友们，祝你晚安，明天见。